做一个祈祷哈。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是我在我中间的做主的上帝。我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和你的儿子，你的查某囝有勇敢的心，啊，有你的话，将你的话放在你的查某囝的嘴里面，和你的查某囝所讲的话，会当让人得到帮助。亲像保罗对于迄以弗所的长老来讲，伊讲，若是你的话，就是对这羊有帮助的，伊一句拢唔敢无讲。个你的旨意，伊也一句拢唔敢无讲。主啊，求你和你的查某囝有一个勇敢的心来讲你所爱讲的话。你的查某囝唔知道要安怎讲，求你赐你的话。愿你伫遮做主做王。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伫即个平安。咱最近咧讲的拢是讲到器皿哈，器皿，器皿。牧师顶礼拜一直讲器皿，器皿，器皿。我伫想讲是洗嘴的器皿哈。你不同的器皿，咱来用国语就很清楚哈。器皿，不同器皿啊，所以有讲到说贵重的器皿，讲到说圣洁的器皿，还有讲到什么器皿？讲到器皿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活水的器皿。从刚刚读的那一节圣经节，很短的一节圣经节，让我们再来翻到那个民数记的第十九章第十七节。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就是这么一节圣经节。我拄啊提到牧师给我这个经文，这个题目跟这个经文，我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讲起，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哈。好，后来慢慢这一段时间就慢慢的祷告寻求，然后查经文，那个准备真的是准备讲到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是要准备要看很多的经文哈。预备很多，但是慢慢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了。那个器皿呢，就是说任何的物质的东西或者物件，可以作为任何的用途的，或者是一个工具，或者是器具，还是武器，或者是一个容器，这是器皿啊。那器皿的种类呢？对咱这几个礼拜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器皿有怎么样？有贵重的，对不对？有卑贱的。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从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团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这个器皿总共我们这里看到有几种器皿，有贵重的，有卑贱的，有那个预备要遭毁灭的，然后还有呢蒙怜悯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所以有不同的器皿。那么怎么样的是贵重的器皿？你那题目都是讲贵重的器皿，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呢？器皿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器皿，就是讲到我们人。在罗马书再接下去二十四节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都是神的器皿。器皿的贵重是怎么决定？是不是在于它的材质？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所以是不是金器、银器就比较贵重？不见得，对不对？金器银器不见得比较贵重，木器瓦器也不见得就是比较卑贱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彰显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都是瓦器，都是很脆弱的，那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变成是什么？贵重的器皿。所以那个贵重的器皿不决定于在它的材质，而是在于它怎么用，它的用途是什么。那么就是说那个大户人家就是那个主人怎么用，主人的意识怎么用，那个器皿就变成是贵重的，是卑贱的。那器皿是指的我们被神所造的人，就是我们就是神要用的器皿，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那怎么被神用呢？我们刚罗马书讲到的说窑匠跟泥，窑匠他用泥来塑造一个器皿，做坏了可以再重做。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因为最近我在主日学在教那个那个读经哈，刚好读到耶利米书，我从里面真的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学习。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从第三节到第十节，就是讲到窑匠跟泥，窑匠弄泥。神要耶利米到窑匠的家里去，然后窑匠正在做器皿，用泥在做器皿。做了一半的时候呢，那个在第四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这是窑匠。然后再来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耶和华话就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第六节，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神是窑匠，他可以要把你塑造成什么器皿，就可以塑造什么成什么器皿，对不对？跟那个窑匠一样。所以在神的手里的时候，可以随他的意思要怎么造。可是呢，我们从这里会看到泥跟人是不一样的，泥是没有生命的，他没有选择权。可是人呢，神有给他选择权。我们再读下去第七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将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神对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生命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器皿啊，我们可以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怎么，就是你要转啊。神给有生命的人可以有选择，听他的话或不听他的话。如果听他的话呢，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可以把你造成他合用的器皿。如果不听他的话呢，像这里所讲的，如果说他说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就是要把这个毁掉，但是如果那些人就怎么样呢，转意行善，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神就怎么样呢，就后悔，他就不将所要预定的那个灾降到他们身上。如果这个神说我要建立灾职，可是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就说，不是说国家的人，就是每一个人呐、啊。他是讲到国家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还是不听，神说我要建立灾职你，可是他们不听，还是造行恶，神就怎么样，后悔，不将所说的福气降于他们。所以神是选择跟人是愿意互动的啊，愿意因着人对他的回应呢，那是柔软可塑的，或者是刚硬不听话的，不受教的，而来改变他的计划，你知道吗？神愿意为了我们对他的回应，他来改变他的计划吗？所以我们跟泥是不一样的，泥是没有选择，可是人是有选择。这如果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就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什么样叫做贵重的器皿？就是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贵重的器皿。怎么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是英文是说 cleanse himself from ignoble purposes， 就洁净你自己从那些 污秽的 不尊贵卑贱的那些墓地，离开那些墓地，然后你可以成为神何用的器皿。所以神把我们看得多重，我们是一个器皿，但是神给我们选择跟他可以回应，然后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神人是有选择的啊。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民数记的那个除污秽水活水的器皿的时候，这里讲到那个除污秽水，什么叫做除污秽水呢？除污秽水是用一只全红的母牛，我想那个红大概不是那个猪妈妈身上那种红，不是那种红的，但是就是我们看那个外国人有那个头发，说啊这是红头发，对不对？那种红，而不是猪妈妈那种大红的血红的红啊，是那种红。那个全红的母牛哈，然后要烧成灰，所有的皮肉血粪，你如果看到民数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就讲到，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然后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那个烧牛的灰里面，烧牛的那个火里面烧，把它烧了以后，那个灰呢就有一个洁净的人把它收集起来，把它 collect 起来，然后存在营外面一个干净的地方。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除罪灰是为了要做洁净用的。洁净用洁净什么呢？如果看这些经文，我都有把那个经文打在那个上面哈，你们回家可以自己看。那个经文里面讲到说，除罪灰是在洁净什么呢？在十九章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人摸了死尸，然后他就要不洁净，那怎么办呢？要洁净，就要用这个除罪灰调水来洁净它。啊，第三天、第七天，然后打仗回来的人一定杀了人嘛，还是摸到尸体，那么就必须要洁净。这个洁净要用这个除罪灰的水来洁净。所以这个除污，所以这个就是除污秽水。然后在第十九章的第九节说，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这除罪灰的水是要除罪的，所以这个象征是除罪。我们这个红母牛其实预表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全然的舍命，全然的舍命，他是无罪的，然后他烧成灰，他全部都为我们牺牲的。所以这个是母牛，这个灰是预表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在第十九节说，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面，倒上活水。所以倒上活水，请问可不可以用死水？什么叫做死水啊？不流动的水，对，不流动的水，不流动的水会变怎样？会怎么样？会发臭。我前一阵子到那个旧金山去了八天，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有一个纸杯子，里面我有半杯水没喝完，哎呀，竟然发霉了。所以这个就是死水。什么叫做活水？活水是什么？流动的水，流动的水。好，我常常问人家一个问题，说比如说我有一个瓶子，里面放的是墨水，里面放的是墨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瓶子里面的墨水变成是干净的水？倒掉。万一不可以倒掉呢？怎么办？阿莲静，你说什么？100分。对，你把它放在水龙头底下，那个清水一直进去一直进去，它就越来越淡，对不对？到后来它就变成清水。所以那个是什么？是活水，是流动的水。在圣经里面讲到水，都是讲到圣灵，讲到圣灵，用圣灵来洁净我们哈。所以当这个要除罪水，如果有灰但是没有圣灵也不行，对不对？那这里说要放在器皿里，是要除罪灰，还要倒上什么？活水，倒上活水。所以我从这里读，我就想到说，哦，神当时候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走旷野40年的时候，他都是带领他们住在那个有活水的地方，有活水，有泉源啊，有那个绿洲的地方。
神真的很奇妙哈，他就是活水供应他们啊，然后他们才可以，因为人总有时候有人死了，有人什么污秽啊，然后洁净这样子啊，都需要活水，所以活水是。活水预表的是圣灵，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什么呢？做鉴察的工作，对不对？做破除的工作，破除我们心里的一些障碍，一些坚固营垒，然后洁净的工作，然后炼净我们的生命的工作，然后呢，他把神的话语转化成我们能够听，我们能够懂的，然后呢，他把我们刚硬的心来融化，然后圣灵做更新的工作。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然后圣灵给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啊，圣灵将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啊，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保护我们，圣灵也安慰劝慰我们，圣灵也辅导人，因为圣灵就是 comforter， 就是 counselor 啊，他是最好的辅导，他是最好的安慰的人啊，所以圣灵做很多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有圣灵，而且圣灵这个是圣灵活水。什么是死水呢？就是说你可能你有水，你也是水，但是你经历了一些圣灵的工作以后，哇，就以此为你的满足，以你的夸口，哇啊，然后呢，就再也从此以后就那么一次，再也没有了啊，然后呢啊，就以此满足，然后没有继续再被更新，没有继续的再被充满了。那么人就会怎么样？就会因为经历的圣灵现象，他就会骄傲，然后呢，他会夸口，他会自满，然后他会看不起人，所以这样就变成什么？变成什么水？污秽的水，对不对？变成死水了。所以呢，死水会怎么样？会污秽你自己，也会污秽别人，然后呢，也会污秽的你的服事，你的工作。死水会污秽器皿。啊，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哈。好，那么活水就是什么？就是活的水，是不断的流动的。然后呢，就是指的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活水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能死水，要被圣灵充满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哈，两节，一节一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当神指责以犹太人他们的罪的时候，他指出了他根源的问题啊。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活水的泉源，一个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谁是活水的泉源？我们的神，神是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是水不断涌流的，但是人不要这个不断涌流的水，离弃神，然后去自己凿池子，是自己做的工作。这个就是这个，所以神就是活水的泉源，但是世人却离弃他，不要他。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很好记哈，二章十三节跟十七章十三节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神自己是活水的泉源。那什么叫活水呢？耶稣有讲到说活水。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一起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跟那个妇人要水喝，可是那个妇人说，哎，奇怪了，这个犹太人呢怎么会跟他要水喝，而且是一个男人哈。好，那么耶稣就跟他讲，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那个活水是从谁来的？从耶稣来的哈，从耶稣来的。然后第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水是什么？是井水，这个女人打起来的井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泉源是什么？泉源的水是什么？活水，是一直不断的冒出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在基隆的一个学校，那我们那个学校哈，就有一个地方啊，水就不断的冒出来，冒出来啊，一下子嘣嘣这样子出来 哦，我每次都喜欢去那里玩那个水，然后洗那个水，然后很凉，然后那个水啊，你把它来喝很甘甜，这就活水。那泉源，他说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泉源就是这样涌出来，一直涌到什么时候？涌到永生。这讲到活水。我们再看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到39节，那是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哈，啊，节期的末日，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得荣耀就是什么？他被钉死了，然后复活，他就得荣耀，啊，他工作做成了。那还没有之前，圣灵是还没有下来，因为在旧约的圣灵是神要用什么人的时候，让圣灵住在他里面。但是呢，那个人不听他的话的时候，圣灵可以离开的，就像扫罗王一样。可是，在新约的时代，神要赐下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是印记，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这是不一样。然后耶稣这里讲的是说，被圣灵充满才是江河，活水的江河不断的涌出来。所以呢，这是耶稣讲到说，圣灵是活水，好像泉源一样，一直都涌到永生，好像江河从腹中不断的涌出来。那圣灵一直涌出来的话，你会怎么样？满了，满了以后满意就变成别人的祝福嘛。我们没有满意，没有这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啊。所以人就当这个活水江河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被更新，冲走你的污秽，洗净你的内心，然后洁净你的理智啊、感情啊、意志啊，也使你能够顺服神。这个圣灵，如果被圣灵充满，有这样活水的江河，你就可以顺服神。否则顺服神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跟我们的意识是抵触的。但是当活水的圣灵在你里面涌出来，你就很自然会顺服神。这是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以后，好像是27还是28节，讲到说圣灵要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听，你会听从我的话，会顺服我的命令。所以圣灵是很重要，而且这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能够顺服神的命令。好，那我们来看说圣灵充满呢，是父神和主耶稣的应许。这里我讲到说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少讲到的就是圣灵的喜，因为很多人不懂圣灵的喜什么。其实圣灵的喜就是什么？就是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嘛。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你如果受洗要几次？一次而已，对不对？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圣灵的喜也是一次，再来你就是不断的被充满，不断被充满。好，我们来看，圣灵充满是父神还有主耶稣的应许。我们要连看几段圣经节哈，约翰福音第20章，我会不会讲得太快，听不见，听不懂，会不会？不会。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这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面，他跟门徒显现，跟他们讲的。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所以，当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好，然后那天晚上他向他们显现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当时候人就接受了圣灵。可是，我们还要再看一些经文哈。好，看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48到49节，这是耶稣复活以后，他又在地上又过了多少日子？啊？多久？40天。他又在地上又过了，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讲论神国的事，过了40天，他要升天。升天之前，他跟他们讲的话，哈，好，24章48、49节。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受害，死里复活，然后呢，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礼，
赦罪的道，然后传到万邦。
然后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因为这些门徒从头到尾他们都看到了，他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们是做这些事情的见证。
好，第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吩咐他们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天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那是什么东西呢？
好，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那你们要接受这些要怎么样？要在城里要等候，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这个父所应许的跟上头来的能力是一样的，对不对？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父所应许的就是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
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
然后他们得着能力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四、第五节还有第八节哈。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有没有？耶稣又讲到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什么？
圣灵的洗。所以这个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圣灵的洗，不多几日他们等候要受圣灵的洗。
好，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受了圣灵的洗以后，那个圣灵就要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得着什么？能力，然后要做什么？做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呢？因为我们没有得着，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我们会害怕，我们会退后，我们做工没有果效，因为没有圣灵来充满你。那圣灵的洗只要一次，可是圣灵的充满要怎么样呢？要随时，要多次的，圣灵要不断的来充满我们。就像我刚讲那个水，如果留在那里的话，那它就臭掉了。但是圣灵要不断的来更新，来更新。所以圣灵充满是要不断的。好，我们看耶稣的那命令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圣灵充满是主的命令哈，圣灵充满是主的命令。第五章第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第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说方言，用各地的方言来讲，然后传说神的大能大作为。结果当时候很多人在那边就说，哦，他们是被新酒灌满的。所以圣灵充满跟被新酒灌满可能有一点，看起来有一点像醉酒的样子。但是呢，这里讲到说醉酒是使人放荡，但是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子。醉酒会使人放荡哈，酒精会让我们麻痹啊，会让我们会让我们好像不受控制。可是被圣灵充满，你是不会说不受控制的啊，不是所以圣灵充满跟那个醉酒是不一样。但是这里命令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在充满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充满是一个 continuation， 就是继续的，继续不断，你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圣灵充满不是你自己来充满，而是神来充满你，神把圣灵来充满你。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所充满。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一个圣灵充满的例子。我们来看哈，使徒行传第六章，我要讲到说早期教会第一个寻道者就是斯提凡，早期教会的第一个寻道者斯提凡，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好，那我们从他的生活里面，我们来看到说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有些什么样的情况。有很多人说啊，被圣灵充满你就会怎么怎么怎么，你就一定会讲方言，你就会什么什么。可是不一定是这种样子，是其实圣灵充满最先的是你的生命要被改变，你的生命会被改变。 不是看现象说有什么什么，而是你的生命被改变，这就是一个圣灵得着你的印记。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很多人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当家做主的，就是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啊，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然后呢，他要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生活，然后他要来帮助我们，他要使我们能够顺服神。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说你里面很圣灵满满的满出来的，被圣，所以你就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顺服圣灵，对不对？照着按圣灵行事，当圣灵满了你的时候，你就是会照着顺服圣灵，会听从圣灵，然后就是照着圣灵行事，啊，与圣灵同步，啊，那所以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呢，你里面你就是让他当家做主。我们以前在带那个刚信主的人哈，会带他有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图，一个心。啊，这个一个人的心，我们不是群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嘛？然后我们心里面呢，就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很多的房间。然后你这个房间呢，这个是管理儿女的房间，你有没有给他住？有没有给神来管？啊，你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来的时候，是来做你的主。那么主人可不可以到所有的房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使用所有的东西？可以，对不对？哈，可是当我们一个心，如果说群主进来，但是把很多心里面的很多房间的门都关起来了，不给他管，请问他是不是主？是不是主？他就不是主，对不对？因为他是主的话，他什么都可以管。但是我们常常群主进来说，哦，主啊，你就坐在客厅，这就是你该坐的，你就坐在那里就好了。其他呢，我自己可以，不需要你管，你坐在那里就好了，你不要插手。太麻烦了，我自己做比较快。我们是不是常这样子？哈，所以呢，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主耶稣进来，他是做主做王的，他所有房间都可以去，他所有事都可以管，而且我也要听他的。所以这是圣灵充满。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呢，我们来看第六章哈，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啊。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事，就是饭食的事情。哦，管理饭食也不容易啊，要圣灵充满才能管理饭食。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以为啊，那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呢，连这样的事情都要圣灵充满，可见的圣灵充满是多么重要。因为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做事是为神。但是没有被充满，我们做事是为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那就会玷污了神的工作啊，所以这很重要。好，那我们看到斯提凡呢，他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怎么？他有好名声，他一定有一个好的表现、好的行为。你说人不犯罪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尽量不犯罪，而且也不会一直永远犯罪啊，所以是一个有这样的话就有好名声，然后呢，他被圣灵充满，他是智慧充足的人，所以智慧跟圣灵充满也是连在一起，你的行为跟你的圣灵充满也是连在一起。第五节说，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信心跟圣灵充满有关系。斯提凡是大有信心的人哈，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第八节讲到说，斯提凡是蛮有恩惠能力，那个英文是说 full of faith and power， 那个 NIV 是说 full of God's grace and power， 所以就是蛮有神的恩惠，蛮有神的，蛮有信心，蛮有能力。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在民间就可以行了很多的大神迹奇事。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神一定可以用他做一些大事情的。在约翰福音的可能是第十四章里面，耶稣在临别的那个晚上，他跟他的门徒讲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呢，我们都能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请问他的门徒有没有做比他更大的事？有， 你看彼得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一讲到几千人信主，3000人就信主了，再讲到有5000人又信主了，哇，那个时候哇，太多人来归主了。所以这就是有圣灵的能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做，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神赐给我们是无限量的圣灵，跟赐给他的儿子耶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成为刚才唱歌那个神迹的器皿，神迹的器皿就是神可以用的器皿，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有没有洁净，我们有没有照他的，而是不是他听我的，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第十节，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看他说话的时候是什么？他是智慧，还有靠着圣灵说话，所以呢，众人抵挡不住，因为带着圣灵的能力，众人抵挡不住。我今天早上起来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主啊，我真是害怕，讲道对我来讲其实蛮挑战的。我要坐在这里，你以为我不怕，其实我怕的，又软弱又害怕。好，那我就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保罗，他对哥林多人讲，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是用高言大志，我只立了立他说立志说他只要记只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我在你们这边讲到的讲的时候呢，不是用温柔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我今天早上我跟主说，好主，我要你给我，你帮助我，真的要讲神的话语，你一定要忠心，而且你必须要讲真理，要讲。我们最近在教主日学是耶利米哈，哎呀，我为耶利米不晓得哭了多少次，真的觉得这个先知太可怜了，哎呀，神怎么派他做这个工作？讲的信息是什么？要认罪悔改，要行善，转向神。然后呢，在讲的信息就是说，你们如果投降巴比伦人呢，你们就可以把你自己的生命当掠物，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你们生命没有危险，神会保留你们。可是他的信息没有人要听。我们的题目里面有一题问说，耶利米是不是一个忠心的先知？我想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先知。我读他的那个时候的话的时候，他在耶利米书第17章里面，他讲到他说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以他为笑柄，每一个人都攻击他，所以呢，他就说二十章第9节的时候，他每一个人都以他为笑柄，都戏弄他，都是他还受了很多的被打，被爬胡须，然后被关到监牢，被关到水牢，要把他饿死，然后很多的不，就是说受很多的苦。然后呢，他就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忍含不住，不能不讲，不能自禁。所以耶利米啊，真的是太很忠心，就是该死要死他也是讲，然后讲以后他们不喜欢听，他说反正我的命在你们手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为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每次读一读我就很受感动。作为神的仆人就是要这样，做先知讲道是不是要做一个忠心的先知？我们能够不讲吗？我们只能讲，听不听在你，但是讲，我要讲。所以耶利米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斯提凡，他是一个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的，用智慧跟圣灵说话一定有能力，所以众人抵挡不住。再看第15节哈，使徒行传的第6章第15节说，他那个斯提凡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哇，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呢，你看他就是面貌像天使这样的面貌。然后第55到56节，他后来人家用石头打他嘛，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还有人子坐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一个你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可以看见的啊，清心的人就怎么就要见神嘛，清心的人就要见神。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
神让他看到神的荣耀，然后看到天开了，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好，那我们再看到五十九节，当耶利米他被斯提反他被要被定要死的时候呢，他在五十九节七章五十九节，我刚刚后面讲的个五十几节呀，五十五五十六节那是第七章的啊，第七章的五十九节啊，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你看这样一个忠心的人，他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才有那个勇敢，他能够至死忠心，他能够至死忠心，就是为主寻道他也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被圣灵充满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被圣灵充满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到说要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这里引用很多的经文哈，但是我把它归纳出来，就是这个，我把它在我们的那个handout， 就是我们的 outline 中间，是说你们回去可以自己查考，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查考，然后看神怎么跟你说话。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那个是彼得第一次讲到，讲到圣灵会浇灌啊，圣灵怎么这些，然后讲到说，你们所定死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好，第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吗？你渴慕像斯提凡那样子的生命吗？渴慕像保罗一样的生命吗？渴望像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样生命是满满的，满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圣灵的，你渴望这样的生命吗？那么你要不要被圣灵充满？你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在你选择，你的选择。好，神有应许，他会充满，可是在于你的选择。在这里要怎么被充满呢？首先呢，他们听了神的话，听了彼得所讲的话以后，他怎么样？扎心。什么叫扎心？什么叫扎心？是扎你的心，扎你的心，让你觉得不平安，对不对？扎你，让你不平安，让你说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他因为扎他们的心以后，他们就开始问了，问什么呢？问什么呢？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请问今天的信息有没有扎你的心？有没有扎你的心？那么如果扎你的心，你就要问神说：“主啊，我要怎么行？我要怎么行？”啊，然后你相信我刚刚所讲的说，天父的应许，主耶稣的应许说，他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哈，你相信主耶稣真的要让你被圣灵充满吗？你必须要信，必须要相信。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其实我刚刚读过了，我就不再讲。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要给谁呢？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谁呀？信的人，对不对？渴的人，信的人。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神要被你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要渴慕他。在第五点我讲到渴慕，对不对？你真的渴慕要被圣灵充满吗？真的渴吗？什么叫渴？渴的时候是说你不能不喝，是不是？你如果其实肚子饿比渴还容易忍受，肚子饿就忍一下嘛，等一下再吃。可是渴呢，你会怎么样？有没有人口渴过？有没有口渴过？口渴了你会怎样？找水，非找到不可，对不对？一定要找到。所以渴比饿还难受，渴呢就像如露渴慕溪水，一定要找到。那真的渴，真的渴你就会找，你不是真渴那就可以等一等，
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真的渴慕的话呢？你是真渴慕要被圣灵充满呢，还是说可有可无？这要问你自己。好，这要渴。还有呢，就是在刚才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跟他们讲，因为当他们问说我们当怎样行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悔改。好，那你会说，那我有什么好悔改？我也没有犯罪啊，我也没有什么，我为什么要悔改呢？我有什么好悔改呢？其实悔改就悔改什么？因为你以前对神的话不明白，然后呢，或者不信啊。不会的，神只会把圣灵充满某一些人，不会给所有的人。那你对你以前的那些你的无知，或者是你的不信，然后你的害怕，因为很多人说讲到圣灵说，哎呦，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对不对？都是要小心哦，要小心哦。然后所以你就害怕，然后呢，你说啊，那个圣灵现象，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特别的现象，你就害怕，你就拒绝。所以要为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无知、不信、我们的害怕，还有拒绝圣灵充满，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我们要认罪悔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都必须要为这些人认罪悔改。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传讲的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可是我们常常讲到什么？圣父。有没有讲到圣子耶稣？有。有没有讲到圣灵？很少，很少，对不对？所以圣灵常常是教会里面缺席的那一位。那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向神认罪，说主啊，我要让你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掌权，你在这里做主做王。早期的教会，他们有很多，他们也没有人教导他们什么，但是圣灵自己带领他们，他们在神的面前，神就自己带领他们，所以不必要怕那些自己担心的一些危险。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呢，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保守我们。会保护我们啊。所以好，那然后受洗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哈，受洗是我们罪得赦哈。我们如果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已经受洗了，受洗你就感谢神，但是你感谢神说真的，他为你所做的，为你的罪而死，然后使你的罪得赦免。以前你可能不太懂这个意思啊，但是你现在来感谢他啊，让你的受洗是有意义的啊。然后说受洗是我在人面前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生命让他来管理。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我渴慕，我讲到渴慕了，求他啊。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十一节开始哈。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求他，求他给我们哈。好，你真的相信主的应许，所以你敢，因着你敢信，然后你敢大胆的求吗？你真的信吗？你敢求吗？这个是我们啊，我们自己来考量。好，那还有就是像早期耶稣跟他门徒讲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当那些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在一个楼上，他们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好像他是讲到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你等候，你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跟神要，主你应许了吗？我要你把你的应许给我，这样跟神求。然后呢，你就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那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说，领受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讲到说圣灵，你得到圣灵，而且圣灵的恩赐开始，圣灵恩赐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圣灵的恩赐。 然后你或许你这么求以后你好像没有感觉，可是你知道吗，改变是从你的生命开始，改变是从你的生命开始。好，我们所以你要凭着信心先去感谢神。好，我今天的回应诗歌是203首，你可以打开你的诗歌本哈，将203首就使我成祝福。好，我讲这就好啊，203首。这个国语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就是借我赐恩福，对不对？借我赐恩福，很多人都唱过了。借我赐恩福，在城市生命中崎岖道路，什么多少人困倦忧伤，这个然后到后来是说借。国语是说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Jesus， 我这样祷告求你使我成为祝福，带领人到基督面前。这个歌我在我1988年才真正的重生得救，然后后来我来台语教会，后来就到正道堂去，到1991年我就差不多得救了2年多，不到3年。有一次是宣教年会，宣教年会的时候，然后就唱歌嘛，唱到这首歌。那这首歌就说国语借我赐恩福，我太熟了，所以不用看歌词我都会唱啊，唱，然后我去看，后来唱就用国语唱的话我没有感觉，后来我就看到后面，哎，英文还蛮简单的，我就用英文唱。唱到副歌的时候，他说Make me a blessing, make me a blessing. Out of my life, may Jesus shine. Oh, Jesus, make me a blessing. Oh, Savior, I pray.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我就开始唱英文，唱英文的时候，哇，那个话就好像扎我的心呐，扎我的心呐。心里一个声音问我说：“你是一个 blessing 吗？你是一个祝福吗？”我的眼泪就开始一直流。哦，那个前尘往事哈，那个这前面的那个一生的，就好像在走马灯一样，一幕幕的，我一边看到了一边流泪。我跟神说，主啊，我不是，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不是一个 blessing， 我对谁都没有用，好，我不是一个 blessing， 我就一直流眼泪。那一天的聚会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神面前，就是那个一两个钟头，我就是在神面前就一直流泪、啊、然后呢，然后跟神认罪说，主啊，我实在是我的一生不是一个祝福。然后再来神问第二个问题，他说你要成为一个 blessing 吗？你要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吗？我说我要。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要，主啊，你来做，你把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是第一次我经历到那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这样整个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说主跟我就两个，就是神问我你要不要成为祝福，我说我要，我愿意。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一步一步的显明我里面的恶，显明我的问题，然后显明我的伤害，一边一边来炼净，来医治，来包裹，来装备，然后以致我现在站在这里。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不是扎你的心？今天神也在问你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祝福？你要不要成为一个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一边问你自己，你要不要成为一个祝福？当你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时候，神可以用你，神可以使用你，你就会看到他工作很大。
人前头路大，穷前见勇敢，最最有趣的苦难，难丢不惜林和岸边更烈，有兄弟我一岸边。家就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实在是太丰富的，可是我们却这么贫乏，因为我们有意无意的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我们靠着自己凿出一个破碎的井，不能存水的。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做，在那里服侍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今天你问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祝福，只要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主啊，你会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贵重的器皿。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来说话，让向我们说话，来感动我们的心，那让我们不只是坐在那里，让我们要采取行动。是的，主啊，我们跟你就隔个一个祷告而已。主啊，我们，主啊，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成为人的祝福，成为神手中能用的贵重的器皿呢？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好，还有没有人还要继续？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感动我们。主啊，你谢谢你，我们只是泥土，但是你却让这个泥土可以选择要听你或不听你。主啊，你愿意为了我们听你不听你而来改变你的计划，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看我们这么重。主啊，谢谢你，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圣洁的能行各样善事的贵重的器皿。主啊，这些举起手来在你面前愿意把自己来被圣灵充满，来成为圣洁的器皿和你用的，你都看见的。主啊，你都看见的，你悦纳我们的心。主，你也就在像在孩子生命里面所做的一样，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然后重新建立、栽植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我们所抓住不放的，求你来显明，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生命里面不肯降服的，主啊，你也显明，让我们看见。主啊，炼尽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像成为你的样子。就好像那个银匠，他炼银要炼到在银，在那个银的溶液里面看到那个银匠的脸。主啊，我们也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炼炼炼到看到你的脸，好让我们成为你的样子。主啊，你是我们的祝福，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以你的圣灵照你自己所应许的来充满我们。或许我们没有感觉，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的渴望不一样的，我们里面有一个吸引力，我们里面有一个鉴察，让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能力。主啊，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有生命，还要得丰盛的生命，而且继续不断地被圣灵所充满，好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更新的人，不再是坐在那里躺在那里，而是起来。主啊，起来，我们的生命对了，主啊，我们自然就会跟你去传福音的。主啊，帮助我们跟你有对的关系，有对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